好，再一次的感谢神啊，能够啊、见到众弟兄姐妹啊、来参与这个活水天主教会的9周年感恩崇拜。有些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啊、有些是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们预先通知我们。料想不到的呢，是一种惊喜的啊。无论料想得到料想不到，神都赐福于你们啊。当然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看到人，也不是单单欢喜一场而已，而是能够从神的话语能够得到造就。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回想的时候，感谢神，我有来参加这个感恩崇拜，这个周年感恩崇拜，因为神的话语帮助了我们，建立我们。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我会从这个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4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与主同行。第一点我要问大家的，你知道什么叫做与主同行吗？你知道什么叫与主同行？你有没有与主同行啊？第二问题，是不是你到底什么是与主同行？是主跟你在旁边吗？是的，这个时候给你一种是一种给你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图样哈，让你知道说主的的确确是陪伴着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他。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与主同行呢，我们就来给这与主同行的这个下一个定义，给他一个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能够体会到的与主同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时候，就说我们与主一直保持亲密的这个关系，常常与他交通，爱他，并且听从他的话语，凡事为他而活，凡事荣耀他。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需要学习的。神把我们从这世界当中呢呼召出来，他不要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他不要我们与世界同走，他不要我们与魔鬼同走，他不要与你自己本身同走同行，乃是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行。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这生活方式。如果你单单信主了之后，你洗礼之后，你就是这样子过你的，就是我怕你还没有真正尝到主召你的那一种的这个呼召的这个真正的意识。他召你的时候，他要你来什么？享受他所赐给你的这个丰宴，他要让你能够跟他一起行走，还要你这样做。他不要你自己所谓的很孤独的独来独往的这样的过自己的生活，他要你跟他一起与主同行。那今天你有没有与主同行？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与主同行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跟与主同行呢？何必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大家不是很高兴吗？啊，我走世界的道路多么开心啊，对不对啊？我按照我的意思走，我很开心啊，是吗？你很开心吗？但是不要忘记你会失去很多。那为什么我们要与主同行？为什么要与主同行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神对人的这个要求，神对人的要求。怎么讲呢？你从神的律法，从神所颁发的这律法，你就知道神的这个本意，他的心意要什么？要人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 那你怎么能够爱他？如果你没有跟他同心，你没有跟神同心，你怎么能够讲爱他？对不对？如果你跟你的太太整天都是分开的，啊，你不睬他的，你说太太我很爱你啊，每一天呢都去往外跑，这可以讲是爱，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跟你的另一半走在一起，才能够表露出你对他的爱。那照样对神与神的关系，你必须要以主或者以神同行啊，那才表露说你真的是在意他。所以为什么你要跟主同行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的这个分，神的这个要求。当然神没有逼你啊，神没有说每一个信徒啊你一定要，他让你选择，他让你选择。所以呢有些人就说我照我的意思过活了，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过活啊，我跟我自己活，我跟世界活。那么呢你就发现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跟主同行呢？是这个是最蒙福的一个生命，最蒙福的生命。跟主同行的生活呢是一个最蒙福的。所以你以为你跟世界同行你很快乐，但是不要忘记你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快乐，你失去的呢是那么样多的东西。但是你与主同行呢，那个是蒙福的。你看在诗篇119篇那边说，心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那有福的人是在于你跟随他的脚步，遵行他的话。那今天如果你要真正的蒙福的话，你跟我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与主同行，不是单单来崇拜而已，不是单单所谓的讲几句念几句这个祷告的词就是的，不是的。你跟我一定要学习怎么样的来与主同行，好，与主同行啊，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失去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那如果你要享受这个人生的话，不要想到说单单吃喝，单单去旅行，那些东西会给你一些暂时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真正的这个蒙福，真正的这个喜乐，乃是来自于你怎么样跟主同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经历，因为那些东西给你暂时一些满足而已，但是不能够填满你的心地。你走去的时候你回来你还是觉得会很空，但是当你跟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哎，那有一种所谓的那种很踏实很充实的那一种的经历。好，求神帮助我们。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要问的与主同行的这个前提啊，就说在还没有跟主同行之前呢，你要知道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你需要立下心志，你需要立下心志。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这边讲到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呢，与神同行300年。那换句话说，以诺呢在65岁之前呢，他是没有跟神同行的，对不对？不然呢，圣经不会说65岁的时候呢，他生了这个马土萨拉之后呢，他就与神同行。 换句话说，他决定，他决定跟神同行。如果你看这个同行啊，这个同行，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话，稍微一点点啊，一点点吧啊，希伯来文啊，那个所谓的那个字干啊，字干叫做 hispael 啊，那些有学过希伯来文就大概叫 hispael， 它字干呢有几种呢？有一种叫 kal pl hifil， 那 hispael 呢很不同，它的所要带出的就是说自己做，我用这个很粗俗的一个话，自己做，好像说我吃东西，我吃东西。当我讲我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是我自己吃，或者人家喂我吃，对不对？我的妈妈喂我吃，或者我的妻子喂我吃。但是呢，如果你用 Hispael 来形容的话呢，就说很肯定，我自己吃东西，我自己吃，是我自己吃的。另外一个例子，我穿衣服，那我穿衣服可以是我自己穿，或者服侍护士替我穿，对不对？是不是？如果生病的时候，护士替我穿衣服。但是如果你用 Hispael 的那个肯定说，我自己穿衣服。那所以这一边的用词呢，就是 Hispael， 表示说这个以诺他自己决定，我要与神走在一起。以前我过我的日子，我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活，但从今以后我不要了，我要按着神所给我的启示来跟随他。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在可能你信主之后没有人教导你，就是叫你说哦，只要读经祷告啊，来参加聚会就好了。但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跟主同行，一定要跟主同行的，一生同行，每一个人都要立志的。刚才我所给你的那一种定义，就是说常常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常常给他教导，爱他，遵守他的话语，凡事为他而活，凡事荣耀他。那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你才能够很好的享受到那种与主同行的那种生命。不然呢，你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很淡，没有，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立场性的一种生活。但是其实不然的，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满足，是你不能够用言语来描述的。好像我常常说的那位宣教士叫做David Brennett 啊 ，David Brennett， 我相信陈传道陈牧师呢，他一定很熟这个 David Brennett 这个American missionary， 对不对 ？American missionary 是在跟那位神学家是谁啊？我一下子忘记了。那位神学家叫谁啊？OK 好，他这个宣教师呢，他是向那些红印第安人宣教的。那他讲过一句话，我常常记得。他说：“我与神啊，一小时的亲近，一小时的跟神交往，胜过世界一切的享乐。”这是他讲过的，我相信这句话。因为当你得到那种跟主交通的那种的滋味的时候，你觉得其他东西呢就淡如所谓的这个蜡，淡如水一样。这个是每一个人呢都要自己去经历。所以我们就知道，你跟我呢一定要立志，你不能说我就是今天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过活，就是去敬拜，就去读一些圣经，偶尔跟人家查一点圣经，就是这样的。 不，你一定要跟主有那一种的什么直接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有的。你没有的话，那你就失去了做一个基督徒那种原有的那种的福气。这种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如果我们不抓住的话，我们失去的是远远超过任何的东西。第二点，与主同行的这个前提呢，需要知道任何信徒都能够做的，任何信徒都能够做的。刚才我们看到这边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呢，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好，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没有讲到这一点，让我稍微讲一讲这个以诺。他在当时是从亚当的时候到他那个时候呢，大概900多年罢了，900多年。那时候呢，没有圣经，不像我们今天有新旧约圣经，你有全部的这个启示。在那个时候呢，神呢，透过一些人，透过亚当，或者他亲自的跟一些人特别的启示的时候，只有这些启示。而这一些这样子祭献的这些启示呢，却能够帮助他能够亲近神，与主同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只有那些这灵性很信主很久的啊，那些读圣经很多遍的那些信徒呢，才能够与主同行啊，这是错的。什么时候只要你信主那一刻，如果你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话，告诉你，你可以与主同行的，你知道吗？而很多时候呢，是在你信主那一刻，你觉得主的那种跟你相近的那种距离是很近的，是不是？就慢慢，你就被世界东西呢所牵引掉，慢慢你就对主慢慢的冷淡了。你注意一下，当然当我们已经远离了那条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他那边去的，还是可以回去。所以任何信徒呢都能够的。而且你注意着这边，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呢，以神同行三百年。以神呢，这个神呢，它有一个所谓的冠词，我们讲冠词就是说 definite article the God， 这一位神就是这一位神。哪一位神？这一位真神啊！我认识了这位真神，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认识他，真的是他。今天你跟我认识的是哪位神？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那独一的真神，那位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找到了宝啊，在那比喻当中讲到那个找到宝的，他们怎么样把它藏在地里面，埋在地里面，然后变卖这一切那种去买那块地，也好像人找了一个珍珠啊，这么宝贵无价之宝，他把一切东西卖掉，卖这个珍珠。那主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占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呢？是不是可有可无？是像珍珠吗？还是像我像说鱼目，鱼的目啊，鱼目就像珍珠一样，你有价值的。你看你想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主？如果你知道你找到的这个是真神，你找到的这位是真的救主，你会珍惜吗？你会说我要与他同行，我要继续寻找这位主，我要多认识他，我要多了解他，我要从他那边领受各样的恩典。你有没有这样 还是你这个哇，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已经学了很多东西了，我已经满足了。任何人有存着这样子一个心态的话，我肯定你的灵命一定是往下落了，一定是往下落了。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常说主啊，我不够，我对你认识不够，我从你那边我得到的东西我还要得更多，主啊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那个知识，给我能明白，给我能够经历你，给我能够体会你，那你会就会在这个灵命上继续的成长，你跟他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深。不然的话你还是存在的话这个幼稚的这个阶段，还是存在刚刚信主的那个阶段，甚至比那个更加糟糕，更加差。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这个与主同行的第三个前提呢是什么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刚才我说了，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是的，你别以为说这个以诺他与神同行，他就把他的其他的东西呢，他的这个要做的一些东西呢，撇下。那其实还没有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再想一想，当时呢，这个以诺的这时代啊，是一个充满着暴力一个时代。怎么讲呢？以诺呢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啊，第七代。而另外一个，这个是所谓的近亲啊，the godly descendants。另外一个呢叫做 ungodly descendants， 就是该隐的。该隐的第七代这个子孙呢是谁呢？是拉麦。那拉麦你知道吗？他讲了什么话呢？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77倍。哇，你看这个人是多么样的残暴，多么样的暴力，你千万千万不可以拔到他的一根汗毛啊，千万不可以动到他立刻反击，他绝对不饶情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是表示说当时的时代啊，实在是充满着暴力，充满着这些罪恶的东西。那这个以诺呢，就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在一个在这一个社会都是有罪恶，充满罪恶的。啊，当然过了大概这600年呢，就是来到挪亚的时候啊，那时候神已经看到已经来到顶点了，应该要把世界除灭的时候了。所以呢，以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依然说我要与主同行啊。啊，在这个时代我们想到，哦，不啦，与主同行多么难哦，哦，怎么样人家诽谤你，哇，你也跟他诽谤回去，啊，人家害你讲骗话，你也想跟他讲骗话，这不是我们应有的。在一个最充斥的罪恶的这个时代里面，以诺还是能够胜过当时的环境。那今天你跟我呢，也是能够这样胜过那个环境，来与主同行。当然，最后一个这个前提呢，是人要尽上本分。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他生儿养女。是的，他没有应着他与神同行，就把一切东西这责任呢完完全全的放下，他还是要生儿养女，还是要照顾，还是要尽上自己做爸爸 做公公，做所谓的你要 great grandfather 的这个责任等等。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责任要应付要承担的，你不要因着你有这些责任而对主说，主啊，我不能够与你同行，太多责任了，教我很多东西，那这个在这个工作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的交往啊，我没有时间，那是说不过来的，说不过来。你或者你稍微调整一下，或者你自己想办法找时间跟主亲近，找时间来亲近他，来爱他，从你的心里来遵从他的命令。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几点啊，对不起啊。所以在与主同行有四个前提，你一定要立下心志，没有说按照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的在过，不，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到的，每一个你跟我都能够实行的，而且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不要说有罪恶啊，工作上的这些问题，不，然后你自己本身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最后我们来试想与主同行的这个生命，当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你自己可以自我检讨。第一，你的内心呢一定要常常，对不起，我说写错了，常常刻慕主，常常刻慕主。那如果你心中不会想到神，不会刻慕主的话，你就不用谈不上跟主同行，谈不上的。你心里一定要刻慕，就好像我们在恋爱当中，你如果你不爱对方的话，如果你对他一点刻慕都没有的话，你不会去找他的，你不会去找他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爱慕他，你真的刻慕他，你都常希望都常常跟他在一起，24个小时呢黏在一起，对不对？这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当然结婚之后呢依然要这样啊，依然要这样学习，对不对？那求神给我们有一颗爱慕他的心，刻慕他的心。那你这刻慕呢需要时间，需要空间。有时候人呢忙了，忙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刻慕的心不在了，你就是要当一个行尸走肉罢了。或者你被一些东西所引诱，把你的注意力给分散了。那开始比如说你对一个对方，对一个女的你很喜欢，但是后来你转过头，哎，又看到另外一个了啊，当你的心被另外一个吸引的时候呢，你对第一个的这个爱慕呢就减少了，甚至呢慢慢减到零了，然后你就去找另外一个，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对主的这个爱慕的心缺少的时候，你要自我审查，到底在哪一方面有没有爱世界的心，有没有罪恶来缠绕着你，有没有贪玩的心，贪爱贪这个手机啊！现在人呢爱不释手，你不能够离开手机的，一定要看，而且看的时间呢越来越长了，甚至呢它成为我们的什么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求神帮助，求神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要有爱慕神的心，不可以不有爱慕神的心。你说神啊，我要早上，我要起来， 我要寻求你。你在主日的时候给自己安静的时间，说我寻求你的面，我寻求你，我要认识，多认识你，我要听你跟我讲什么话，透过读你的话语，啊，这是我们应有的，而不是就是单单说，哦，去崇拜，就是去参加一些活动，那些东西是好的，是能够锻炼我们，但是不可以缺少了与主同行的那种生命，一种渴慕他的、爱慕他的、喜欢他的，就要叫世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世人所表露，他切慕这个切慕神，如同鹿啊切慕溪水。当你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你要的就是水，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我们的心有没有到一个这样地步？说主啊，我要就是你，我什么都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我满足，只有你的同在，只有你的安慰，只有你的话语能够满足我。这是我们应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第二，我们的这个与主同行的生命呢，应该是凡事讨主喜悦，凡事讨主喜悦。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边说以诺因的信被借去，不是一件事，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劫去了，只是他被借去以前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我给你这个钦定本的这边，特别是最后的一部分呢， For before his translation he had this testimony that he pleased God，他讨神的喜悦，就是说以诺讨神的喜悦。所以另外一个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已经得了他讨神喜悦的名证，哦，就是说以诺呢在世上呢，他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在凡事上呢他都看哪一个东西是神所喜欢的。那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神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神不喜欢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那如果你常常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避免生活上的许多的罪恶，许多不需必的这些麻烦。因为你跟着主走的话，你去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但是如果你按照你的心意 anyhow anything anywhere， 那恐怕 you end up in nowhere， 你就是这样子的随随便便过你的生命罢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讨神喜悦的话，你就好好的为他而活啊，为他而活，能够照他的心意来过活，这样呢才是神所喜悦的。第三，与主同行的这生命呢，是一个效法主的样式，效法主的样式。你问你自己，你说你跟主同行，你有没有效法主的样式？那位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的神，你一定会被他所影响，一定会向他学习的。如果你看这个摩西跟神同在四十天之后呢，他的脸都反映出神的荣耀，对，都被神的荣耀所沾染。那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跟神同行的话，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影响？你有没有效法他的这个圣洁？有没有效法他的谦卑？有没有效法他的舍己？有没有效法那个爱神的心？有没有？你问你自己， 因为每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呢，你都要常常说，主啊，我实在是要学像你，我跟你同行，你实在是能够满足我的心，你有那一种特别的这个样式是我要学习。那在一个场合里面，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见证，他说在众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看到一位这个比较年老的这个姐妹啊，他心中被感动了。他讲，他就问了自己，他就问他自己，为什么他对那位姐妹，那个老的姐妹，这么样有深刻的这个印象呢？他想着，他知道，哦，原来这位姐妹，她真的效仿主的样式，有那个爱的这个所谓的有爱心，常常帮助人，常常的向人施舍，展露出主那种牺牲的大爱，这样子的爱呢，能够感动他。在众多的传道当中呢，其实有一点最感动我的，最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留下的这个爱心，在我身上所展现的这个爱心，不是他讲的那个道讲的多么好，不是，他怎么样以爱心来对待，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在我没有东西的时候，他愿意施舍，愿意帮助。虽然现在他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心知道他的那个举动还是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是你的道理多少，当然真理很重要，但是真理没有加上爱的话，那就是想的薄，明的萝卜了。但是如果你加上爱的话，真理加上爱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音乐，常常在你耳朵那边在一个回响着。所以你跟我有没有与主同行，你就问你自己，我有没有常常效法主，效法主从福音书当中他那种爱心，他那种怜悯人的心，小孩子他也怜悯，那些有病痛的，那些肮脏的，那些犯麻风病的，他也怜悯。你跟我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比我们低的，比我们程度比较低的，或者他的衣着不是很整齐的，我们就开始拒绝了，我们就开始排斥，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求神帮助给我们有爱他的这个心。第一，当你讲说你与主同行的话，你的生命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活在他的面前？你有没有知道说主知道我心里面所讲一切东西，你所做的每样东西他都知道，你有没有为他而活，让他做你生命当中的这个中心点？你都每一样东西你都在活在他的面前，主啊，我就是这样的活在你面前，我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不在人家面前呢、所谓的演戏啊，演戏，我们人很会演戏的啊，在别人面前就演戏，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又演戏，但是求神帮助你是在神面前呢，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他的儿女，他的儿女，那你就不用演戏的了。当然我说做神的儿女不是说是一百八千没有错的，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挪亚呢也是被称为与神同行的，当神讲他是与神同行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完完全全遵守神命令的人，神叫他造方舟他就造方舟，神叫他说带这个把这个动物这些生这些所谓的这昆虫飞鸟带进去，洁净的七对，不洁净的一对，他没有说神啊 你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哪个接近哪个不接近，全部含巴拉全部了带进去就好了了啊，这么麻烦。没有，他尊重七对就是七对，接近的不接近的就是一对就是一对的，他听到的话。那么神叫他什么？神叫他说，哎，还有几天要下雨了，快点进去。哦，挪亚一面说，哎呀，他没有下雨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慢慢来了啊。丁娃问水看有没有，没有了，他就早一点进去啊。他进了之后呢，时间到了，啪，门就关紧了，没有人再可以进去的。然后在里面，他就在里面，在这个洪水当中。但是洪水当中呢，洪水这个潮水啊、降下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退潮的时候呢，水已经退了，哇，怎么样？他就用乌鸦用鸽子去看啊、看啊、讨那个探查那个水位到底有没有下来，到底地上有没有干。哦，他去看，哦，用那个鸽子啊，果然他水干了，因为他说这个口中呢啊、捏了一把这个鲜嫩的这个橄榄枝，他知道水已经干了，他就说，哎，好，下去来了，快点开门了。没有，他等候神的时间，神没有叫他下去了吗？他等，他知道已经干了，他心中已经急了，他就好像这个没关上了，有时候说可能说急到好像这个热窝上的这个蚂蚁，但是他没有，他还是靠主。那神说，好，挪亚，现在你下去，你就下去。他才下去，你看神他遵守。但是呢，虽然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呢，你发现到在接着下来呢，有一个篇幅讲到挪亚他喝醉了酒，对不对？喝醉了酒羞辱了自己。所以我是想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犯错，但是犯错的时候呢，你要回到他的面前，再回到他面前，再回到他面前。活在神面前不表示说你是无罪的，你还是要活在，还是要回到他面前。最后一点，要享受神的同在。那当我们讲说与神同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享受神的同在？你享受神的那一跟神的同在那时刻吗？还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重担，一种真的是要拖着脚去的？我所讲的这个是你跟神单独的这个时间，你享受吗？如果你不享受的话，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享受？我讲独处的时间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拿出圣经，你可以默想神的话语，你可以在海边散步，你可以唱诗，你可以读一些神的话，方面读一些属灵书籍等等各方面来跟神亲近。你有没有科目这样的经历呢？有一个作者叫做 A.W. Tozer，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他讲了一句话， The goal of every Christian should be to live in a state of unbroken worship。 换句话说，他说呢，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呢，是活在没有间断的崇拜状态里。是的，我们要学习与主同行，与主享受主的同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跟神通电的那个手机呢，一直是 on mode， 没有 off mode 呢，常常的，任何时候呢，神打电话给你，你都可以回应他，你也随时随地可以打电话给他，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求神帮助你。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想说，我愿意与主同行，怎么样跟他主与主同行呢？你来相信他。如果你能够跟主同行的话，这是你人生是最大的这个福气。你可以去旅行，你可以吃一顿很丰富的这个晚餐还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你跟主在一起吃那个丰宴的话，你一生一世
你不会后悔，你不会忘记，你会感到很满足。你所得到的是世人所不能够得到的，而主把我们招过来就是要享受这样的与他同行。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千万千万不要失去。今天开始你说，主啊，我要跟你同行，你教导我，你帮助我，实在是让我体会到你，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常常亏欠，虽然我们所讲的已经讲了，那是主让我们实在是立下心志，主像以诺那样与你同行，和他与你同行到一个地步，主你把他娶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是那么样的美好。主你自己也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志，愿意常常的与你同行，好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更加丰盛，更加有内涵，更加有深度，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